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那感谢神啊，今天是礼拜五，那明天是安息日，那今天其实也算是安息日了哈，因为以旧约历史来讲的话，是有晚上有早晨，那是一天哈，所以晚上是先开始的。那今天小弟跟大家来一起查考一个题目，叫做“刀出鞘”。啊，这个名称从哪里来呢？这其实在《圣灵月刊》里面呢，有个专栏，郭祝寿长老有个专栏，就叫做“刀出鞘”。那郭长老他把圣经里面的战士，从战士里面来得到一些，可以分享、可以勉励的，然后作为他的一个专栏的主题的名称。好，那小弟就借用这个名称啊，我们也来查考一段历史。那唐太宗讲过一句话，他说：“以人为镜，可以正；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其实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啊，它是里面当然记载了犹太的历史啊，但是里面也更重要的是记载了真理。所以圣经啊，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看到我们包括选民的软弱，啊，包括我们属灵怎么样正衣冠，啊，因为我们要披上细麻衣，怎么正衣冠，怎么明得失，啊，都在这里面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来查考一段圣经，请翻开撒母耳记下20:4-10。撒母耳记下20:4-10，旧约圣经406页。那在黑板上，小弟也写了三个人物哈，他们三个人物分别都是元帅啊。其实今天我们主要查考的就是约押。那约押是谁呢？他是大卫的元帅。那还有亚玛撒，亚玛撒是谁呢？亚沙龙的元帅。还有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那因为就好像读小说一样，前面都有人物介绍啊，其实大家不用害怕，等一下我们查考下去之后，你就会知道谁是谁了哈。因为有时候看小说也是一样，前面的人物你就觉得都背不起来，怎么去看小说？其实不要被这个所限制啊，我们去查考就会慢慢知道这里面的脉络跟其中的关系。那二十章撒母耳记下20:4-10，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对亚玛撒说，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塞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他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好，小弟取这个今天查考的主题叫刀出鞘，其实在里面就看到这里面有刀也有鞘啊，只是这个刀出鞘的方式跟一般我们说拔剑出鞘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感觉好像是不小心掉出来的，但其实他是有目的的，他也是伤了人。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查考这一段圣经。那首先对于这段历史的背景做个介绍，我们知道大卫王朝是从扫罗王朝这边接续下来的。 那扫罗那时候要追杀大卫，那后来扫罗就日渐的衰微。那扫罗的元帅是谁呢？扫罗的元帅就叫做亚尼尔，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那大卫的元帅呢，就是约押。因为圣经说啊，大卫要攻打这个一个城的时候，就说谁先攻打得上去啊，谁就让他做元帅。结果就是约押做了元帅，所以约押他其实就是大卫王朝的元帅。他跟大卫啊南征北讨，四处征战，包括跟扫罗，包括跟非利士人、亚门人、以东人等等。所以约押其实是大卫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好，这是约押。好，那亚玛撒是谁呢？我们知道大卫王朝登基，在耶路撒冷登基之后，后来他的儿子叫做亚沙龙叛变了，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当然有真理，但其实有很多历史故事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可以从中间来查考。亚沙龙叛变了大卫，而且大卫为了躲避亚沙龙的追杀，所以他离开了耶路撒冷逃难去了。这时候约押还是跟着大卫，但是呢亚沙龙立谁做元帅呢？就是立了亚玛撒做元帅。好，亚玛撒。好，所以现在三个元帅我们都大概有个概念了。那其实呢他们几个之间，譬如说亚玛撒跟亚玛撒跟约押，要叫大卫啊，要叫舅舅。这个可能我们一般我们不会去查考到这个东西，这很细的地方了。因为啊大卫的，因为圣经都讲姐妹啊，所以也不知道是姐姐或妹妹，就是大卫的姐妹啊，分别就是亚玛撒还有这个约押的妈妈，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就是大卫的外甥。好，那亚尼尔是谁？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堂弟。好，所以很容易理解嘛，因为就是家族的关系，所以立最亲近的人来当自己的元帅，对不对？好，通常都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事情发展到后面，就遇到了其实大卫刚登基在王朝的时候，其实呢国势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有个恶人有个匪徒叫做示巴我们在二十章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前面又看到示巴叛，他要叛变。好，这时候呢大卫王是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好，王是对谁说话？是对亚玛撒说话。因为那时候亚玛撒这个时候其实他是已经是变成大卫的元帅，取代约押。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九章十三节，十九章十三节说大卫派人去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好，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亚沙龙后来已经死了。亚沙龙被谁杀死的？就是约押所以这里面的人物其实互相有纠葛在里面。约押怎么杀死了亚沙龙？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了好，看一下十八章，十八章第九节这边的主题就写亚沙龙死亡好，十一节这时候打仗，然后有人回来报信给约押说亚沙龙在什么地方。好，第十一节十八章十一节说，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然看见了亚沙龙，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让他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颗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色客的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这时候约押说，我不能与你流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其实大卫那时候遇到了亚沙龙叛变，他曾经发布了一条命令，就是 要保全亚沙龙的性命，但其实呢，约押身为元帅却主动违背了这条命令，这个在我们傣语啊就叫做大猪大义，这个犯了军纪，这个说实在话是要被判刑的，如果说以军法来讲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慢慢看得出来，约押其实有点自以为是，他觉得他就是元帅，所以他常觉得他做的才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事情到后面就演变成约押后来为什么他的下场是不好的。好，那我们看回来我们查考的第二十章。好，所以这时候呢，因为亚沙龙已经败亡了，所以亚玛撒因为他也是大卫的骨肉，他要叫大卫舅舅，刚才有说到了，所以亚玛撒归顺了大卫，大卫就立了亚玛撒来代替约押当元帅，所以这时候王对亚玛撒这个亚玛撒的身份啊是元帅，要他去招聚人啊去追赶这个示巴。好了，但是呢，本来大卫说要在3天之内招聚回来，结果呢亚玛撒一去啊，当年过了日期，结果大卫就想说啊，这时候怎么办，就另外派一群人过去，就对亚比塞说啊，这个你要去追赶他们，追赶示巴哈。那亚比塞是谁？圣经当中啊，常常会提到三个人：约押、亚比塞，还有一个叫做亚撒黑啊。这三个人是兄弟啊，他们都是战士。那其中约押是当元帅的。好，那这时候王又对着亚比塞，不是对约押讲哦，是对亚比塞说啊，现在你赶快再去追赶示巴。结果呢，好，到了18节哈。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边，哎，亚玛撒竟然出现了来迎接他们。好，这个时候呢，约押他假装要跟他亲密，跟他说一些你好啊好听的话，但是呢，他的刀在鞘内，但是呢却无意中掉出来了。约押伸手一捡起来，顺便拥抱他的时候就刺入他的肚腹里面，哦，没有再刺就死了。所以约押其实他怀有心机。那约押说起来为什么要去刺杀亚玛撒，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因为亚玛撒这时候是元帅，约押已经不是元帅了，约押想要保全自己的身份跟职权，所以他这时候来杀了亚玛撒。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人啊有时候是会恋战舞台的，像约押他就是了。那其实约押他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不公义的，因为就算在战场上我们要杀一个人，其实也要分啊，因为英文我们说啊，5个 W 一个 H，what、why、when、where、how， 对不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杀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必须是知道说你为什么要杀他，什么事情你要杀他，谁是谁你要杀他，然后什么时间杀，什么地点杀，如何杀，这些条件都具备合理化之后，你这样的拔刀出鞘才是公义的哦。但是这时候约押他其实是暗地里伤人，所以包括大卫后来都咒诅他哦，咒诅他，因为他是不公义的。而且他这个不公义啊，并不是为了全体的这个以色列国好，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那其实约押他只暗地里只杀了这个亚玛撒吗？其实还没有，他还杀了亚尼尔。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3章。撒母耳记下3章25节。我们知道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后来扫罗败亡之后，亚尼尔啊也是一样来归顺大卫。那归顺大卫之后，结果约押那时候亚尼尔来见大卫的时候，约押不在场。等到亚尼尔回去的时候，约押就说：“你这个大卫啊，为什么要跟这个亚尼尔有来往呢？”啊，就有点质询了大卫一番。好，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哦。撒母耳记下3章25节。这是约押说哈，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就是亚尼尔来是要来轰诓你，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 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他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等等。”好，这时候记载了，其实亚尼尔也是用不光明的手段，也是杀了一个元帅，这个元帅是扫罗的元帅，但是呢，他已经要归顺给大卫了。亚尼尔怕他这个元帅的职位不保，所以假装跟他说机密话。他说在城门的瓮洞。什么叫做城门的瓮洞？一般城门很厚，所以两边有门。那一般呢，会把外层的门会封起来，对不对？有需要的时候才打开。那他们进来门之后呢，把外面的城门关起来。这样的一个三面有城的一个有墙的一个空间，就像一个瓮口一样，所以就在那个城墙下面那个瓮洞啊，那叫瓮洞，去杀死他。那他怎么杀？假装要说机密话。亚尼尔这时候归顺大卫啊，因为大卫也很乐意说要他回来啊。虽然他是扫罗的元帅，但是呢，约押这时候却假装说机密话，然后把他杀死。那当然，圣经这边是讲说，因为他报了他杀他亚撒黑，亚撒黑就是约押的弟弟的仇。因为亚尼尔在战场上，因为是两军作战，亚尼尔就是杀死了亚撒黑。但是这个是在战场上，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是一个双方都有使命的一个场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战场上杀人变成是理所当然，本来就要拔刀出鞘。但是不该出鞘的时候，是因为他在那边去报了杀他弟弟的仇，这是公报私仇。所以大卫为了这个事情也很不高兴，还来咒诅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从约押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我们所要了解的事情。第一个，通常啊，有身份地位的人会很注重他的身份地位的保全，因为那个就是他的舞台。这个子曰，现在很少听到子曰哈，一讲子曰，大家头都抬起来。子曰哈，他说啊，少年人哈，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等到他极其壮也，等到他壮年之后啊，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极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大家应该以前读过中国文化教材啊，《论语》里面有这个印象哈。好，年轻的时候戒之在色，什么是色？当然包括色情，但是我觉得更广泛的来讲，声色的东西，就打电动、玩电脑、看手机看不停啊。2000多年前孔子就这样讲嘞：少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好，极其壮也，等到他壮年了。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啊！现在街头上不是常常就是个打架啊，血气方刚啊，去夜店里面就惹是生非啊，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好，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血气既衰，他很怕他东西不见了，所以什么都要抓，不想放弃，就跟约押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没有再立约押当元帅了，但是呢，他却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杀死其他的元帅啊，这就是。戒之在得，所以人常常会恋战舞台。什么叫做舞台？舞台不见得说一定是好像表演的一个舞台，一个职分就是个舞台。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以教会来讲，私情算不算个舞台？也算啊，对不对？因为那是他可以表现的地方。但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比较不会说舞台了哈。因为如果要说舞台的话，像我站在这里，这也是个舞台啊。我们通常讲的是平台。那舞台跟平台有什么不一样？舞台是为了炫耀自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平台是什么？我们是在这边献祭，在这边敬拜神，这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平台。 哦。所以舞台跟平台的差别在于，就是说你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哦。所以广泛来讲，很多东西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舞台，可以当作平台，哦。插花来讲，插花是不是个舞台，也是一个平台啦，对不对？因为插得好，大家都来看，哇，这个谁插的啊，然后指指点点，还跟他合照，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舞台啊，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不是也个舞台，也是啊，长老、执事、传道都是，所以有职分的都是。所以重点是说，我们在这个职分上面，我们怎么样去表现，是拿自己当中心还是拿神当中心，哦。那当你的舞台不见的时候，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像约押，他舞台不见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想要把它掌握住，哦。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哦。约翰一书里面提到，我们人生啊，要避免三种嘛，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哦。所以约押这时候他就是没有去注意到自己啊，应该啊，比较有骄傲的心啊，应该要放手啊。有时候我们说政治界说上台靠智慧，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哦。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政治界的人物，哦，他们已经当过总统了，都还要想再当总统，哦。不管是蓝绿都一样啊，哦。为什么？他已经尝过那个权力的滋味了啊，哦，所以他舍不得放手，即便他已经老了。好，第二个，有权力的人，他觉得他有权力，他才觉得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哦，人常常会需要别人的肯定，没有错啊，哦。其实男生跟女生也有不同的地方，男生需要舞台，不管在事业上啊，或者他各种表现上面，他需要舞台，他才觉得自己存在。那女生呢，我们说男女大不同，女生需要什么？女生需要同才，哎，他有同才在，他觉得他自己存在，他有价值。所以我们在教会常常看到，哎，安息日爱餐完之后，哎，这边一群，那边一群，那边一群，为什么？都是姐妹聊天，就觉得自己啊有融入在这个群体当中，她觉得她有存在感。好，哦，好，再来就是讲到嫉妒。其实约押他也有嫉妒的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箴言第六章三十四节，箴言第六章三十四节。这边说，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好，当你有嫉妒的心，为什么元帅不是我？为什么元帅现在大卫是立他做元帅？当你有这个嫉妒的心，嫉妒的心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慢慢会变成恨，变成恨之后，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其实嫉妒，但我们今天是以这个约押来当作例子，他拔刀出鞘，但其实不是光明的刀，不是正义的刀，他有嫉妒的心在里面。但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生活细节上面，我们有时候难免，哎，好像会有比较的心情，就会有这种嫉妒的心。嫉妒的心跟这个羡慕的心啊，两个是不同的，哦。什么叫做嫉妒的心？嫉妒就是说你讨厌别人有。那什么叫羡慕？羡慕就是你欢喜别人有啊。譬如说有人啊，哎，长得很漂亮，那可能你会嫉妒他。你嫉妒他的话，就是说你讨厌他有这个漂亮，有这个美丽。那如果说你是羡慕的话，你会跟他一起觉得哇很开心很高兴，你不会有这个讨厌的心情，哦。那嫉妒这个很微妙的心情，什么情况之下会有嫉妒？通常嫉妒会发生在同一个圈子，可能这些人彼此互相认识，然后同一个层次，哦。譬如说我们说约押、亚尼尔还有亚玛撒，哎，他们其实都互相认识的，哦，同一个圈子同一个层次，哎，都是元帅等级，都是将军等级的，这些人你就容易会有嫉妒的心。因为什么？同一个圈子里面焦点只有一个。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好，今天郭台铭很有钱，大家会不会嫉妒他很有钱？ 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不同层次，他已经太有钱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比较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哎，你发现他怎么好像，哎，家收入比你高，财气比你好，这个人缘比你好，哎，你就开始会有嫉妒的心，因为他跟你在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圈子，你就会有嫉妒的心。哦，所以这是很微妙的心情。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控制这些微妙的心情？圣经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嫉妒，因为嫉妒就是你讨厌别人有，你讨厌别人比你强。但是如果是羡慕的话，哦，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反而去效法他，你去学习他。哦，那很可惜，约押这个时候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智慧啊，这，哦，很可惜。譬如我再举个例子，譬如说，譬如说 以弟兄来讲，男生来讲，男生喜欢开名车。好，不管是男生开名车，或者是女生或姐妹啊，拿所谓的名牌包，我们可以思想一个有趣的一个想法：他开名车是开给谁看的？拿名牌包是拿给谁看的？其实开名车，绝对不会是开给那些不懂车子的人看的，一定是开给那些啊也懂得车子，而且跟他的车子好像差不多等级的人看的，这样才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呢，像名牌包也是这样，女生拿名牌包，她如果今天拿名牌包去这个我们说又这个小学里面，没有人会懂得那是名牌啊，她不会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亲切感啊。但是他如果说他拿到他的同侪之间，他就会有这个容易得到别人的注目，哦，所以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圈子才会容易有嫉妒的心情产生。哦，好，再来，约押的行为啊都是在暗中行事，包括他杀了这个亚玛撒，假装跟他问好，但是呢刀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以郭书寿长老的说法，他这是预谋的，故意啊让这个刀子无意间掉出来，然后呢拾起这把刀子的时候，顺便一手抱着这个亚玛撒，一手就刺入他的肚子。哦，所以这是有预谋的，这是不光明的。那杀了亚尼尔也是一样，他在什么地方杀了亚尼尔？在城门的瓮洞里面，他不是在一个公开的战场上面来杀死了亚尼尔，所以他的行事啊是不光明的。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啊，重点是约押杀了这两个人，大卫都不知道。哦，他等于是违反了大卫的命令，因为大卫并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哦，所以约押我们说短珠短矣，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为人要有光明的心。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了，预备起。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好，行事为人啊，当你有光明的心的时候，表示你心中是坦荡的，你就不会暗中伤人。好，那约押他杀了这两个元帅之后呢，虽然他对于大卫的王朝，啊，有很大的战功啊，因为一开始的王朝啊是他跟大卫打下来的，但是他后来晚节不保，去杀了这两个元帅，而且不是公开的场合。我们来看一下约押的下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二章，列王记下记上第二章第五节，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五节，这边是讲到大卫啊，临死之前啊，他遗命，他把他的遗嘱、他的命令啊，交代给所罗门，就是他的继承人。好，好，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五节，这边说， 这边是大卫对着所罗门说，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两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好，你看大卫啊，本来对他一个非常同伴，他的外甥，一起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啊，到最后大卫遗命给所罗门的时候，竟然是要所罗门去杀了这个约押啊！所以你看约押的下场是这样子，虽然他贵为元帅。好，我们翻过来《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十八节，《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十八节，这边就记载约押怎么被杀的啊。好，二十八节说，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是后来哦，也要想要叛变所罗门，然后当王的了哈。好。那约押听见这个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好，看三十二节，这边是所罗门说哈，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留这两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好，所以你看约押后来是他效忠的是以色列王朝，大卫的王朝，结果大卫死的时候，所罗门上来，也是以色列王朝所罗门派人杀死了约押。所以约押的一生啊，其实是很到最后是晚节不保，很可惜的。我们再来看约押他在历史上的被描述的一个代价是怎么样哦？从其他人身上来看，因为大卫啊，他其实记载过跟随他的勇士们。好，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约押。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八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八节，这边有写到记载了大卫的勇士们，整章都是记载大卫的勇士们。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谁。好，第八节说大卫勇士的名字记载在下面。好，十八节，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三百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好，这里是讲到亚比塞是勇士，并没有讲到约押。好，他只是提到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勇士。好，再来看二十四节，三十个勇士里还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哎，有提到约押，但是也不是讲约押是勇士，而是讲他的兄弟亚比塞跟亚撒黑都是约押的兄弟。好，再看三十七节，这边说亚门人喜勒比路人拿哈来是给洗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哎，又提到了约押，但是又不是指约押是勇士，他指的是约押拿兵器的，帮约押拿兵器的叫做拿哈来是勇士啊。所以我们看来约押到最后虽然一生啊出生入死，但是到最后并没有得到王的肯定，并没有列在勇士当中。即便我们看最后三十九节，赫人乌利亚也被列在勇士当中。乌利亚是谁？大卫害死了乌利亚。为什么？因为大卫有一次在皇宫上面这样走来走去，看到有个美貌的女子在沐浴，叫做拔示巴，结果他知道拔示巴的先生就是乌利亚，结果就跟约押同谋啊，也是跟约押，所以约押跟大卫其实是很亲密的哦。他们一起害死了乌利亚，因为约押是元帅， 他让乌利亚陷入了险阵当中，然后呢全军撤退，让乌利亚在那边被杀死。所以大卫啊，当然在这件事情也犯了罪，但是大卫跟约押同谋杀死了乌利亚，那即便是乌利亚也列在勇士当中，那约押是元帅耶，却没有在勇士当中。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的一生的行为，我们一生的行为到最后是不是可以得到神的肯定，被记载在生命册上面。或许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圣功啊，我们为教会劳心劳力付出很多，但到最后呢，如果说我们最后的生命的尾巴，我们有嫉妒的心啊，我们有不愿意这个看别人比我们好的心啊，不愿意放手，只愿意自己掌握权力或者掌握职权等等哦，那么你就可能跟约押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可以学习的哦。所以嫉妒就是一把刀，约押他是因为嫉妒拔刀出鞘，但是他最后呢也是被刀捅死了哦。那刚才有提到抓住祭坛的脚，我们刚才看那个约押后来要被杀的时候，他逃跑到祭坛，跑到会幕里面的祭坛，抓住祭坛的脚。那为什么要抓住祭坛的脚？因为祭坛啊是一个赎罪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会认为说在祭坛那边抓住祭坛的脚，这些人啊就可以得到被赦免。但是呢约押还是一样被杀了。不是说我们以为抓得住神你就好像你的所作所为神就不会审判，其实那是你自己以为，因为其实你反而是离开神了。哦，你虽然是在教会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哦，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不要去随时警惕自己的话，就像刚才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我们以神的话为镜可以正我们属灵的衣冠，在神面前是光明毫无瑕疵的。那么到最后生命册上面才能够把我们的名册记载上去。那其实在新闻上面有很多嫉妒的案子，在很久以前，在民国87年的时候，有个清大的研究所的一个女生叫做洪小慧，或者我们年长一点的可能还记得，那时候有个王水事件。王水啊就是用高浓度的硫酸跟盐酸混合在一起，它可以溶解金属的。他因为跟另外一个女生啊同时爱上了一个学长，但是呢因为嫉妒的心啊在研究室里面啊用王水啊毁尸，可能大家不知道还没有这个印象，这就是嫉妒记恨的心，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有嫉妒的心，因为嫉妒啊是骨中的朽烂。我们看箴言14章，箴言14章30节，箴言14章30节，他这边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嫉妒让自己的骨都朽烂了，因为你有恨的心你会让自己到最后，无法超越，无法解脱，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圣经爱的真谛也这样讲，哥林多前书13章这边讲爱的真谛是什么，大家应该都或许有些人会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猖狂，不做害羞的事，里面就有不嫉妒。你爱一个人就不会嫉妒，所以我们不要嫉妒，而是要羡慕，羡慕那些善功，羡慕别人为什么这个灵性比我们好，羡慕别人比我们温柔，羡慕别人比我们这个热心，我们要羡慕这一块，而不是去嫉妒别人，他好像这个学历比我好，长得比我漂亮，比我有才华，等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最后小弟啊用这个250个字左右，来做今天我们整个的一个 描述啊，整个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里面的描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用第一人称，就是约押的角度所写的哈。小弟来念：拔剑为针，缝合江山的裂缝，战场上的黄土，用我的血染红。大卫王朝，我出生入死效忠，只是我有我追逐捍卫的梦。亚尼尔呀，前朝过去的元帅，你转身的回马枪，那是杀地的血债。亚玛撒呀，叛党亚沙龙的元帅，你应该知道主子哈，主子就是亚沙龙哈，被谁刺透，就是被约押刺透，树上甩。好，下一页。好，来一场假装亲密的戏，杀人不见影，人生如战场，抱歉，我就是想赢，没学会人性，不懂我的攻其不备，为你们两位深感不幸。接下来是用第三人称，就是用说故事人的角度来描述，挥出的刀是正义还是防守自身的权利，尊荣与掌声，人生谢幕后就会销声匿迹，江山代有才人出，何须介意，活得潇洒，让历史写得惬意。第三页，嫉妒的狂澜如刀锋利，刀出鞘捅在别人身上，也插入自己心里，耶和华的祭坛边，谁唏嘘倒地。好，这个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查考这段圣经啊，我们来念这一段一篇小文章，可能大家觉得亚尼尔是谁，亚玛撒是谁，约押又是谁，会搞不清楚。好，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历史故事都值得我们借镜，我们要从当中得到我们可以学习的真理来灵修我们自己。好，小弟就用这些来作为我们今天互相的查考，愿神看顾我们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我们最后一起唱赞美诗344首。